汤姆索亚历险记。到了礼拜二的黄昏，圣彼得斯堡镇仍然笼罩在一片悲伤之中。两个走失的孩子还没有找到，镇上的人们已经为他们做了公开的祈祷，还有许许多多的人私下里为这两个孩子做了祈祷，诚心诚意地保佑他们平平安安，但是依然没有从洞里传来好消息。大多数搜索的人已经放弃了搜寻孩子这件事，回到镇上继续干他们平日的活去了。他们认为孩子明摆着是找不回来了。撒切尔太太病得厉害，大部分时间都在说胡话。人们听见他呼喊孩子的声音，看见他每次抬起头侧耳听上整整一分钟，然后一边呻吟着一边软弱无力地倒下头去的情景，那真是让人心碎。波利姨妈已经陷入了悲痛绝望之中，她那满头的灰发几乎全变白了。到了礼拜二晚上，镇上停止了一切活动，整个小镇被蒙上了悲痛与凄惨的阴影。半夜时分，镇上传来了发疯般的钟声，不一会儿，街道上簇拥着欣喜若狂、衣衫不整的人群，他们高声喊着：“快来看，他俩被找回来了！”这时，人们叮叮当当地敲响了铁碗铜盆，滴滴答答的喇叭声与人们的喧嚷声汇成了一片。人们成群结队地拥向河岸，去迎接那两个乘敞篷车归来的孩子。车子由欢呼着的村民拉着，簇拥着。前来迎接的人们加入了这支回小镇的队伍，他们迈着雄壮有力的步伐，浩浩荡荡地穿过大街，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。整个小镇灯火通明，谁也没有再回去睡觉。这是这个小镇前所未有的最辉煌的一个夜晚。在找到孩子们后的半个小时，镇上的人排着队来到撒切尔法官家，搂着两个获救的孩子又亲又吻，同时还使劲握住撒切尔太太的手，满肚子的话想说又说不出，泪水如雨洒了一地。波利姨妈真是高兴到了极点，撒切尔太太也是如此。然而，等派到山洞里的信使把这个喜讯报告给她的丈夫时，快乐才会变得十全十美。汤姆躺在一张沙发上，身边围满了热切的听众。他给他们讲着这次精彩的历险过程，同时还夸张地吹嘘了一番。最后又描述了他怎样离开贝奇去探险，如何在风筝线能达到的情况下顺着那两条通道向前探路，如何又去探索第三条通道，直到风筝线不够用了为止。正当他转身往回走时，他突然发现远处有一小块亮光，好像是太阳光。于是他放下风筝线，朝他摸索着走了过去。他把肩和头从一个小洞中探了出来，竟看见宽阔的密西西比河正波浪滚滚地从下面流过。如果碰巧是晚上，他绝不会看见那一小块太阳光，也就找不到这条通道了。 他又讲述了他怎样回去找贝奇，告诉了他这个好消息，而他却让他别拿这些无聊的谎话来烦他了，因为他很累，知道自己快要死了，他也愿意死掉。他又讲了自己如何费尽口舌说服了他。当贝奇摸索着爬到洞口，看见那一小块太阳光时，怎样兴奋得不得了，他简直就要高兴死了。他还说自己怎样先爬出洞口，然后又帮助贝奇爬了出来。他们是如何坐在那里高兴地大声哭了起来，一些人怎样乘着小船打那儿经过，他俩又是怎样呼喊着他们，告诉他们自己的遭遇。他也描述了起初这些人如何不相信这荒唐离奇的故事，因为他们说，你们是在河的下游，离那个峡谷里的山洞有5英里远呢。然后他们就将他俩扶上船，划到一户人家，给他们吃了晚饭，让他们歇息了2-3个小时，随后便把他们送回了家。汤姆和贝奇很快发现，在洞里所遭受的3天3夜的疲劳和饥饿是不可能马上恢复过来的。礼拜三和礼拜四整整2天，他们一直卧床不起，好像越躺越难受，浑身没有一点力气。汤姆礼拜四稍微能下地活动一会儿，礼拜五就能到镇上逛逛了，到了礼拜六差不多完全恢复正常了。但贝奇直到礼拜天才能够到户外走走，看上去好像刚得了一场大病似的。汤姆听说哈克病了，礼拜五便去看他，谁知道被挡在了门外。礼拜六、礼拜天，一连2天也都没让他进去。过了礼拜天，他可以每天进去了，但是那家的人告诫他，不能透露他的探险经过，也不要谈及任何令人兴奋的话题。道格拉斯寡妇守候在旁边，看汤姆是否遵守规定。回到家里，汤姆才听说卡迪夫山发生的事，还得知那个衣衫褴褛的人的尸体最后在渡船码头附近被发现了，很可能是在逃跑途中溺水而死的。汤姆从洞里获救之后，大约过了2个礼拜，他又去看望哈克。哈克现在已经强壮多了，也不怕听令人激动的话题了。汤姆想，他正有一些话题是哈克感兴趣的。撒切尔法官的家离哈克住的地方不远，于是汤姆就顺道去看了看贝奇。法官和他的几个朋友逗他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，有的人还用嘲弄的口吻问他是否还想再去那个山洞走一趟。汤姆说，他认为他不会在意的。法官说，还有一些人和你一样想去山洞看看呢，汤姆，这一点我是毫无疑问的。但是我们已经采取了防范措施，以后谁也不会再在那个山洞里迷路了。
为什么？
因为2周前我就找人用锅炉钢板把山洞的洞口封上了，然后又上了3道锁，钥匙在我这里。
汤姆的脸立刻变得煞白。
怎么了，孩子？喂，快来人呐，快拿杯水来。
有人拿过一杯水，一下子泼在了汤姆的脸上。
啊，现在没事了， 你怎么了，汤姆？
哎呀，法官，印江乔埃还留在洞里呢。